第五十篇，活在爱与光中。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五章一至十四节。以弗所书这段话论到活在爱和光中，这是与神呼召相配之形式为人的第四项。一、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节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保罗在这里的话是命令语气，是一个嘱咐。他嘱咐我们要效法神。我们是神蒙爱的儿女，所以能效法神，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实。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有他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效法神，并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凭他神圣的生命。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凭我们父神圣的生命，才能完全像他一样。按照新约，在基督里的信徒乃是神的儿女。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有神的生命。约翰一章十三节说，我们是从神生的。从神生，就是得着神的生命。不仅如此，彼后一章四节说，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因为我们有神圣的生命与神圣的性情，我们就能效法神。这样效法神与训练猴子模仿人大不相同。猴子没有人的生命和人的性情，但我们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所以我们能效法神。二，在爱里行事为人。保罗在二节发出了另一个命令，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恩典与实际真理怎样是四章十七至三十二节基本的元素，爱与光照样是五章一至三十三节使徒劝勉的基本元素。恩典是爱的发表，爱是恩典的源头，真理是光的启示，光是真理的根源。神是爱，也是光。当神在主耶稣身上得彰显并被启示时，他的爱就成了恩典，他的光就成了真理。我们在主里面接受了做恩典的神，并实化了做真理的神之后，就来到他这里享受他的爱和光。爱和光比恩典和真理更深，因此使徒首先以恩典和真理，然后以爱和光作为他劝勉的基本元素。这还是他要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长得更深，从外面的元素长到里面的元素。爱是神内在的本质，光是神外显的元素。神内在的爱是可感觉的，神外显的光是可看见的。我们在爱里的行事为人，该由神爱的本质和光的元素二者所构成。这该是我们行事为人内在的源头。这比恩典和真理更深。保罗嘱咐我们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在四章三十二节，使徒摆出神做我们日常生活的模型。在这里，他陈明基督做我们生活的榜样。那里是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模型。因为那一段是以彰显在耶稣生活中神的恩典和实际真理为基本的元素。按照四章三十二节，我们要饶恕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意思是说，神就是饶恕的模型。但在五章这里是基督自己做我们的榜样，因为这一段是以基督对我们所显出的爱，以及基督所照在我们身上的光为基本的元素。在这里，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基督，乃是在爱里行事为人的榜样。保罗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在圣经里，供物和祭物之间有所不同。供物是为着与神交通，祭物是为着得赎脱罪。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使我们与神有交通，也做祭物使我们脱离罪。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这虽是为我们，却是献与神的馨香之气。我们照他的榜样在爱里行事为人， 不该仅是为别人，也该是献与神的馨香之气。三，与圣徒不相宜的事，保罗在三至四节里列出一些与圣徒不相宜的事，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如此才与圣徒相宜。还有淫词、妄语或是粗鄙的戏言都不相宜，宁可说感谢的话。没有什么比淫乱更破坏人，特别是破坏神创造人的目的和用意，并信徒在基督身体中的召会生活。这是根据灵前五章，贪婪是一种充满贪心而不受约束的情欲。这些邪恶的事在我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如此才与圣徒相宜。圣徒就是分别归神、为神浸透的人，他们照着神的圣别性情过生活。我们不该说妄语或是粗鄙的戏言，却要说感谢的话。说感谢神的话，就是讲说那是真实的神，而妄语或粗鄙的戏言，乃是讲说那是虚假的撒旦。四，在基督和神的国里得不到基业。五节说，因为你们晓得这事，知道凡是淫乱的，或是污秽的，或是贪婪的，就是拜偶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晓得原文是指主观的知觉，知道原文是指客观的知识。保罗在五节所说的，我们都要在主观上晓得，并在客观上知道。我们必须知道淫乱的、污秽的或是贪婪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在神眼中，贪婪的人实际上就是拜偶像的人。保罗在这一节说到基督和神的国，基督的国是千年国，也是神的国。信徒已经重生进入神的国，今天是在召会生活中活在神的国里，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有分于千年国，只有得胜了才能有分。凡是污秽失败的，乃是在基督和神的国及千年国里都得不到基业。按照约翰三章，所有重生的人都在神的国里。罗马十四章十七节也指明，我们在召会生活里就是在今天的神的国里。然而千年国要比我们今天在召会中所经历的国度更实际，只有在千年国里，基督的国也成了神的国。因此，基督和神的国这词，不是指今天在召会生活中的国度，乃是指要来之千年国中所彰显的国度。今天所有的信徒都在神的国里，但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在要来的千年国里得到基业。失败的和得胜的，两者可能都在神的国，就是在召会里。但只有得胜的会在要来的千年国期间承受国度，淫乱的、污秽的和那些贪婪的都不能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掌权。五，神的愤怒正临到那悖逆之子。六节继续说，不要让人用虚空的话欺骗你们，因这些事，神的愤怒正临到那悖逆之子。神的愤怒临到那悖逆之子，主要的是由于三节所提那三件邪恶的事。悖逆之子乃是不幸者，我们这些信徒是神蒙爱的儿女，虽然如此，有些神儿女的为人却像悖逆之子，所以神的愤怒必要临到他们。为这缘故，保罗在七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我们该好好的效法神，不要有分于任何污秽的事。路行事为人要像光的儿女。保罗在八节说，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我们从前不仅是黑暗的，并且就是黑暗本身，如今我们不仅是光的儿女，并且就是光本身。光就是神，照样黑暗就是撒旦。我们从前是黑暗，因为那时我们与撒旦是一，现今我们是光，因为我们在主里与神是一。保罗在这一节劝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 神是光，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是光的儿女。我们如今在主里面既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保罗在二节告诉我们要在爱里行事为人，在八节告诉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的儿女。本章头七节说到爱，如果我们在爱里行事为人，我们就会保守自己远离污秽。在爱里行事为人，就是在与神亲密的关系中行事为人。女儿与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可用来说明在爱里行事为人的意思。有些年轻女子与他们的母亲享受一种亲密的爱，他们爱他们母亲所爱的一切。由于他们有这种对母亲的爱，他们就不愿服逆母亲的感觉。反之，他们在对母亲亲密的爱里行事为人。同样的原则，我们与父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是接受恩典的人，我们能在子里来接触父。在父面前，我们不仅享受恩典，就是爱的发表，我们也享受爱的本身。我们以非常亲密的方式经历这爱，因为我们这样亲密地享受神的爱，我们不愿意做任何使父不喜悦的事。父恨恶淫乱、污秽和贪婪。我们若在爱里行事为人，就会远离这些事。因着我们爱父，我们不做任何事使他的心担忧。这是何等温柔细致的行事为人。这不仅是凭恩典而活，这乃是在爱里行事为人。我们应当一直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享受神的爱。我们也是圣徒，分别归他，被他浸透。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中，总是顾到父的感觉，因为我们亲密地活在他温柔的爱里。爱与恩典之间的不同，可用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说明。有时孩子也许向母亲要一些东西，然而有时孩子只要享受母亲爱的拥抱，从母亲那里得到一些表明母爱的东西，这是恩典。但安息在母亲爱的怀抱里，这是爱的实力。同样的原则，我们接受了恩典，就是父爱的彰显。但是当我们在交通中来到父面前，我们就进入他的爱里。这爱乃是恩典的源头。要指出真理与光的不同相当不容易，在我们的经历中，常常可以领会神对我们是真理，是我们的实际。但有时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感觉我们是在光中，这时我们不仅经历实际，我们也在光的本身里。因此，经历光比经历真理更深。我们不该仅仅照着真理并凭着恩典，还要在爱里并在光中，在爱里并在光中行事为人，比照着真理并凭着恩典行事为人更深更柔细。保罗在吩咐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的儿女之后，在九节插进一句括弧的话，论到光的果子，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善、义和真实。善是光之果子的性质，亦是产生光之果子的途径或手续。真实就是实际，乃是光之果子真实的彰显，神自己。光的果子性质上必须是善的，手续上必须是义的，彰显上必须是真实的，使神得以彰显，成为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实际。保罗在说到光的果子时，只提到三件事物，善、义和真实，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不是说到圣别、恩慈、谦卑，他只提三件事物的原因，是因为在善、义和真实中之光的果子与三一神有关。善指光之果子的性质，主耶稣曾指出，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自己。因此，这里的善是指父神，那是善的父神，乃是光之果子的性质。请注意，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到光的工作，或是光的行为，乃是说到光的果子。果子是生命同其性质的事，光之果子的性质就是父神。我们曾指出，一指光之果子的途径或手续， 亦是产生光之果子的手续。在神格中，子基督是我们的义，他来到地上照着神的手续，这手续总是义的产生一些东西。义是神的途径，神的手续，基督照着神义的手续成就神的定旨。所以光之果子的第二面是指子神，真实是光之果子的彰显。这果子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必须是神的彰显，就是隐藏之光的照耀。无疑的，这真实是指实际的灵，就是三一神的第三者。所以父是善，子是义，那灵是真理实际，这三者都与光的果子有关。九节是行事为人像光之儿女的定义。如果我们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我们就会结出九节所描述的果子。我们借着行事为人像光之儿女所结的果子，必定是在善、义和真实里。我们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证据乃是看有没有结出这种果子。七、验证何为主所喜悦的。十节说要验证何为主所喜悦的，这句话与八节有关。我们行事为人不该愚昧、盲目或无知，乃要向光的儿女验证何为主所喜悦的。八、不要有份于黑暗无果子的行为。保罗在十一节说不要有份于黑暗无果子的行为，倒要责备。黑暗无果子的行为是虚妄，光的果子却是真实实际。保罗嘱咐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的儿女，他也照样嘱咐我们不要有份于黑暗无果子的行为。九、责备黑暗的行为。保罗在十一节嘱咐我们要责备黑暗无果子的行为，他在十三节说一切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了，因为凡将是显明的就是光。责备在原文或作暴露揭发，暴露人或责备人是一件顶难的事，人多半拒绝责备，并且对责备他们的人怀有敌意。堕落的人性里有一种拒绝责备、斥责或暴露的元素，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该暴露或责备任何人。然而有时责备是必须的，在这样的时候，责备人的必须确定自己是非常清洁的。他就像一位外科医生，在动手术前必须清除自己身上所有的细菌。如果你尚未得洁净，你就没有资格借着责备人或暴露人，给人施行手术，因为你身上的细菌会把别人污染了。人的责备多半不成功，原因乃是责备人者本身不纯洁。所以开刀后马上就有了感染。我们要责备或暴露别人之前，自己必须是洁净的，甚至是消毒过的。我们的思想、动机、感觉和意图都必须是清洁的。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必须是纯净的。这是责备人者的一面。另一面是关于受了斥责或责备的人。如果你被人责备，你不要试着去辨别责备你的人是否纯净，你只要接受责备、暴露。你若这样做，你就蒙福，你会从睡觉中起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每一个责备，不管纯净或不纯净、清洁或不清洁，都是基督的光照。每当我们受责备的时候，我们应当说：主，我为着你的光照敬拜你。这个责备是你的光照，我接受。接受责备就是在光中行事为人。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愿受责备，我们就是在黑暗中行事为人。如果我们真是在光中行事为人，我们就能从任何责备中得着益处。十、起来与站起。保罗在十四节说，所以他说睡着的人哪，要起来，要从死人中站起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睡着的人也就是死了的人，需要十一、十三节所说的责备。他需要从睡中起来，并从死人中站起。当我们责备或暴露在黑暗里睡着并死了的人，基督就要光照他。我们在光中的责备、暴露，就是基督的光照。